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五月有一个特殊的节日，那就是母亲节。在这个节日，你会怎样表达对母亲的爱呢？在这个五月，我将邀请您一起阅读蒋佩蓉老师所著《佩蓉的妈妈经二》，主要讲到了十一伤，其中包括我伤、思维伤、使命伤、财伤、时间伤、人脉伤、婚伤、育儿伤、体伤、家庭传统伤和服务伤。愿佩蓉妈妈带给大家的智慧妈妈十一伤，能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妈妈。在整个五月的节目当中，我将和您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华部分。在每期节目中呢，我也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分享你在聆听过程当中的思考、感悟，以及你自己在做妈妈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、疑惑，还有收获。在每期节目中呢，我也会提出问题，请您一起来思考和分享。我不仅会在所有参与的听众中来挑选精彩内容播读，还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听众里选择四位幸运听众，每人我会送出一本书。这本书也会在六月的节目中与大家来分享。在每次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会提出一些问题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。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，一种是通过手机来发送短信参与，还有一种就是将你的分享内容用邮件的方式寄给我们，期待听到你的分享。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蒋佩蓉老师。蒋佩蓉老师是集中美教育专家、儿童礼仪以及成长力培训专家、国际商务礼仪培训专家于一身，有着很多闪亮的头衔。毕业于麻省理工，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，曾经任职过多家世界知名跨国公司，也曾任麻省理工中国总面试官。然而最让佩蓉老师自豪的身份却是先生的好太太、三个儿子的好母亲，以及年轻女性的妈妈导师。从麻省理工高材生到企业高管，从全职妈妈到妈妈导师，她始终坚持自我学习、自我成长，并一直奉行分享和服侍的理念。她和她的书、她的家如光似盐地释放着祝福。我们都听说过智商、情商、财商等等，但是在佩蓉的妈妈经这本书中，佩蓉老师将通过智慧妈妈十一伤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妈妈。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这十一伤中的第一伤，我伤。先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祝福家庭。第一章，我伤。空杯子倒不出任何东西，请先照顾好自己。那么什么是我伤呢？也就是自我顾惜的伤。 之所以从我伤开始聊起，是因为你不能从空杯子里倒出任何东西，所以请先照顾好你自己。自怜的陷阱与扭曲的母爱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三种经验。第一，饭后爸爸对妈妈说，今天他来洗碗，让妈妈去休息，但是吃完饭爸爸就直接去看电视了，妈妈等了一个小时，节目也结束了，但是爸爸又继续看下去，妈妈忍不住就去把碗给洗了，洗完后妈妈很不开心，因为爸爸没有兑现他的诺言。爸爸看到妈妈生气，也跟他发火说，我告诉你我会洗碗，你怎么又去洗了呢？妈妈说，你在那里看了那么久电视，我还以为你忘了，就去洗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妈妈不信任爸爸，这让爸爸很不高兴，因为他说他会洗，只是吃完饭先放松一下。妈妈洗得那么快，让人紧张兮兮的，很不好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经验。丈夫对他的家人非常慷慨，他很爱购买贵重的家具、电子用品和奢侈品送给他们，但是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不能承担这么多开销，他的行为总是那么所谓的无私和所谓的有爱心，所以老婆不忍心拒绝他，也害怕这样做会伤害到他。每一次丈夫购买贵重的东西送给家人，老婆都会很焦虑，不知道要如何去承担这笔费用。第三种经验，妻子好不容易哄睡了孩子，打理完家务，却发现丈夫竟然有时间看书。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安静下来好好看书了，而且她也累积了一大堆书想看，丈夫竟然看完一半了。为什么丈夫就有时间看书，而自己每晚都要忙到不行，一躺下就会睡着呢？妻子内心觉得很委屈。听到这儿，也许你会觉得这几种情况很正常，小事情没什么，不用大惊小怪的，过去了就忘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真的会这样吗？如果这种事情偶尔发生一两次，我们也有时间去给自己充电，那么下次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会心甘情愿地为家人无条件付出和牺牲，也不会怀着期待或条件让对方一定要如何感激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长期这样消耗自己，而不去解决和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我们迟早会成为一个怨妇的。在佩蓉的妈妈经一里面有一个例子，佩蓉老师的一个朋友的婆婆非常贤惠，多年来一直精心为家人做好每一顿饭，但是在她丈夫去世以后，大家才发现原来她痛恨做饭，也不再做饭了。这个朋友的丈夫也说自己很少看到妈妈笑，也很少看见父母之间有情感的交流。虽然家里非常干净，无可挑剔，但却一直缺乏温暖和笑声。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女性呢？这究竟是怎么了？其实，如果一个人长期一味地只关注别人的需要，忽视甚至牺牲自己的需求，他迟早会陷入怨恨、苦读或者是自怜当中，而且自怜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扭曲的母爱。美国著名作家玛雅·安吉罗说过这样一句有关自怜的话，在早期，自怜舒适的像羽绒床垫，只有当它僵硬以后，才开始让人感觉不舒服。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自怜这个陷阱，是因为它有自我安慰的功能，它会让你觉得自己是高尚的受害者，为了别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。但是如果长期陷在自怜中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约翰·加德纳说，自怜很容易成为最有害的非药物毒品，它容易让人上瘾， 可以给予暂时的安慰，也会让受害者脱离现实。海伦·凯勒说，自怜是我们最坏的仇敌，如果我们屈服于他，就永远无法在世界上做任何智慧的事。自怜很容易变成道德绑架的工具。如果我们继续忽略和牺牲自己，就会慢慢地变成吹捧母爱伟大的母亲，越来越脱离现实。俄罗斯的摄影师安娜·拉德琴科通过一组照片诠释了被扭曲的母爱的几种表现。第一，妈妈让羞涩的孩子继续害羞，不知所措，好让自己感觉很强大，很能干。第二，为了安全，妈妈不让孩子接触外面的任何人，让孩子惧怕外面的一切，好离不开妈妈。第三，妈妈坚持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孩子们都要按照她的意思来做，这样才是乖孩子。第四，妈妈遥控孩子，让他们来完成妈妈的目标。第五，无论孩子多大了，妈妈永远把他当作孩子，不允许他独立，也不授权他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。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界限的建立。有谁在生孩子以前能想象自己会成为这样一个妈妈呢？每个女人刚开始做妈妈的时候，都是那么的爱家人，愿意为家人牺牲一切。但是为什么会从一个充满爱心的新手妈妈转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呢？其实这一切都从设置界限开始。界限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分界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界限呢？一个没有界限的人很容易成为全世界的救世主，但却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。而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了解和尊重彼此的界限。个人的界限包括情感的、思维的、物品的、身体的和心灵的。我们之所以建立个人界限，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别人操纵、利用或者侵犯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感界限。情感界限是指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感受而非别人的感受负责任。一个酗酒者可能会对配偶说，你那么唠叨让我很烦，所以我才需要借酒浇愁。我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，如果你做得好一点，我就没有必要喝了。这位酗酒者的妻子因为分不清情感的界限，觉得丈夫烦恼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所以会承担起他不快乐的责任，并尽心尽力去改变自己。下次丈夫再喝醉酒，妻子可能会决定离开丈夫，然后丈夫就会哭着认错并寻求饶恕。妻子再次把这种痛苦的感受承担起来，为了安抚丈夫，会选择再次回到丈夫身边。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因为界限的模糊，让丈夫的错误习惯被纵容。妻子一味关注丈夫的感受，想借此解决问题，却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和需要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点，思维界限。思维界限是我们想法的范围。典型的例子是习惯有婚外情的男人或女人。当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说，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，但他又不能对自己不忠的时候，妻子通常会因为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，或者对他有很多批评与否定家庭而认同丈夫所说的，然后怪自己不够好，才会造成这种情况。他不会想到丈夫给两个人标准的矛盾或不公平，只会认同丈夫的想法，继续活在责备自己的痛苦中。第三，物品界限，这是一个人对于物品拥有权的意识。一个缺乏物品界限意识的人也容易过度慷慨，当家人向自己索要的时候，往往会给予过多，甚至在不应该给予的时候 继续给予。第四，身体界限，这是一个人对于空间、隐私和自己身体的保护范围。一个关注自己心理健康的人，不会因为怕对方生气而隐藏自己的感受。第五，心灵界限，这是一个人对生命根源和宇宙自然的信念或信仰。一个有健全心灵界限的人，能够选择如何建立信仰，以及如何看待和使用自己的人生目标、优势与才华。他会谦卑地学习，也会用心思考自己的信仰，然后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信仰之路。他不会盲目听从别人所谓敬虔的信仰、正确的人生方向，而是向内寻求。他相信信仰能够引领自己心灵的成长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当你了解了界限的概念，你是否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呢？只有设立了健康界限的人，才有能力找到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然后才有能力跟别人建立健康的关系，并且可能进入健康的亲密关系，用自己填满的杯子去滋润别人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，一起来听一首歌曲。稍后将要和您分享到的有阻止自己填满杯子的三大仇敌，以及如何填满自己的杯子。
睁开双眼，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，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。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，未来总会有别的喜悦，就让时间翻开真心的一页。
你的音符，你的脸，有种无声的语言，叫我不退缩，要坚持着信念，用音符画一个圈，经过都会被纪念。我想爱永远可以留在你心间。
每个人
伤心时你会给我笑脸，让我感受有爱的原点，快乐的过有风有雨的岁月，失望和伤心在所难免，都会经历漫长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是佩蓉的《妈妈经二》这本书中第一章的内容，我伤。我伤也就是自我顾惜的伤。你不能从空杯子倒出任何东西，请先照顾好你自己。在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关于自怜的案例，看到了母爱因为没有界限而被扭曲。我们也了解了建立界限是心理健康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阻止自己填满杯子的三大仇敌。第一个仇敌是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是一个非常刻薄的工头，它会在我们脑袋里不断大吼，不让我们有一分钟休息。我们的脑袋里总是不断有声音在批评我们，这个做得不够好，那个做得不够好。这个完美主义的声音让我们无法放松去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不断为了完善无关紧要的细节而牺牲最重要的亲密关系。是时候让我们头脑里的那个声音停止了，放下你永远达不到的超高标准，学会跟够好了做朋友。第二个仇敌是控制欲。在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三个例子中都有控制欲的影子。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我们不是上帝，也不是世界的救世主，我们只是有限的被造者，需要接受自己的有限，不去控制一切。学会放手吧，只有对付了控制欲，你才可以自由地去享受人生的惊喜。第三个阻止自己填满杯子的仇敌就是攀比型、复制型的人生。在前面我们所说到的第三个例子里，也就是老婆看到老公在做他想要做的事，自己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，就开始不满了。如果老婆没有看到老公在看书，反而不会有问题。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参考别人的人生来为自己设立生活标准。复制别人的做法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幻的安全感，因为我们感觉做了一件事情就能控制它的结果，因此也能控制我们的人生。但是世界是多元化的，人生也没有标准答案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。我们是否可以放弃攀比或复制而选择听从海明威的忠告呢？欧内斯特·海明威说，优于别人并不高贵，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，没有人能像你，也没有人能复制你的人生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在刚才的分享中，我们知道了自怜的陷阱，知道了要避免扭曲的母爱，了解了界限的重要，看见了要对付的仇敌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大大方方地去填满自己的杯子了。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的杯子满了，才有能力去滋润别人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智慧。所以请好好照顾自己。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家充满爱，就需要定期保养自己， 照顾好自己，才不会让家人，尤其是孩子，成为我们的受害者。我们的情绪往往不是由眼前的事情所引起的，而是由累积多年又发泄不出来的过去的包袱引发的。殴打孩子的爸爸，他自己在童年也被殴打过。大声骂孩子的妈妈，他自己在童年也被大声骂过。照顾好自己的第一步，就是诚实地检验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阴影。自己被医治以后，才可能把最健康的自己给予孩子，否则只会继续把自己所受的痛苦传递给下一代。斯蒂芬·吉利根博士说，所有你不愿意治疗的，都会传给你的孩子。如果你不愿意孩子和你受同样的苦，最好治疗自己，并让自己成长。那么在这儿呢，蒋佩蓉老师也为大家推荐了两本书，有兴趣了解自己原生家庭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。这两本书分别是《改变带来医治》以及《家庭会伤人》。当排除界限的问题和原生家庭问题以后，我们就很容易照顾好自己了。那么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期待着你的分享。我是叶兰，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